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说这话题很有意思了啊，有点这个窥探隐私的意思。窥探谁呢？不是这个影视明星啊，不是大腕，但要说到这个腕呢，搁的以前比现在任何一个腕都大，谁呀？慈禧老佛呀。
哦，
这一到春天呢，很多姑娘都干嘛呢？着急着减肥，三月不减肥，四月徒伤悲，然后呢，五月什么这肥肉没地儿藏了，六月什么男朋友没，反正有一顺口溜吧，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编出来的，
都是徒伤悲。
哎，但是呢，看得出来，就一到春天呢，大家更喜欢美了，确实。春暖花开啊，这个人的心态啊也跟着复苏起来了。
嗯，
所以这时候不光是形体美，也需要那种容颜的美，哎，把这个展现给这个美好的春色展现给别人。所以今天呢，咱谈谈美，但呢，咱得具象性的谈美。怎么谈呢？咱谈谈慈禧老佛爷，她也是一个女人呢。
嗯，
虽然是一个当权者，她也爱美。都说慈禧老佛爷权倾朝野，在清末的时候连皇上都是傀儡皇帝，甚至有人说光绪皇帝死后一经检查，他那头发里边砷超标，那是砒霜中毒，谁下的药？慈禧下的药，他连皇上都能害死，就为了这个权力的欲望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他欲望再大，他还是一个女人，甭管他多大岁数，把持朝政48年，到最后一个老太太了，对于美还是不放弃的。哎，一边是精于权谋，对权力的渴望，另一边呢，就是像普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，特别在乎自己的美容养颜。
嗯，
但是说到慈禧的美容养颜呢，那是有一套的。为什么？她有这个实力，她有这个地位。在旧社会，在清朝的时候，大家如果看一下清朝的照片已经有了，清末黑白照片啊，咱上百度一搜能搜得着。大家闺秀、八旗子弟那些个福晋格格，他有这条件啊，天天洗得油光水滑的。但你看那会儿街头上的老百姓，那些个妇女，大多都是啊皮肤比较粗糙，他没有什么第一条件限制，没有什么好的化妆品，像现在种类繁多，高中低档都有，你没钱能买那低档的，那会儿没有啊。第二一个，即便有你买不起啊，这都是大户人家使的，所以呢老百姓美容的很少，不太讲究。但慈禧则不一样了，她得喜欢美容。第二一个呢，在清末全国的女人里边来说，最讲究美容的肯定慈禧，因为她那会儿清末整个大清朝女人中的大拿，人家是坐到这个顶级的位置了，那当然有这个资历，并且有这个人。而且按现代话说呢，人家使那化妆品呐、那不是说什么外国代购啊，有啊，史料记载慈禧有法国代购那染发水，哎，她头发白给她染黑了，有这种。但更多的是什么呢？用现在的时尚语言来说，私人定制。
哦，
人身边守着太医呀、那太医干嘛的？太医给出方子、
对，
人家给你做这个美容品，在以前呢叫做御容品、哎，那么咱看看啊，首先呢，这个女人之美有三大方面必须得注意。第一方面就是呢，容色如花，皮肤得好。现在女孩都讲究皮肤得细腻紧致，白里透着红，对吧？皮肤好。第二是头发乌黑，你光这个皮肤好，20岁谢顶了，麻烦了，一秃丫头那好看吗？头发得细密，发丝如墨一般好。现在姑娘当然不讲究说发丝如墨了，我也见过发丝如火的，发丝如草的，一脑袋绿毛黄毛都有，那无所谓。但是呢，最起码头发得密实，你染什么头发才能好看，对吧？第三一点，明眸皓齿很重要，明眸皓齿，眼神得暗送秋波，这眼睛不能说死养眼没精神不行。皓齿，你看现在牙齿美容也是现在女孩的一个很重视的一点了，
对，
对吧？那长得挺好看，然后没有门牙，那完了，那成白云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万般美丽，以这个容色首当其冲， 脸得长得好看，然后皮肤得好，所以首先呢得在皮肤上得下文章，得做足了这个文章。有一个形容词吗？叫肤如凝脂
啊，对，
哎，形容这个女孩皮肤好。还有一个词呢，吹弹可破，
嗯，
就跟那个剥了皮的鸡蛋似的，对吧？那么肤如凝脂啊，好多人以为是形容谁的呢？杨玉环，
嗯，
华清池水洗凝脂，那是杨玉环跟这个皇上一块在那洗澡。其实呢，在《诗经·卫风》里边就描绘美人妆浆，美人妆浆形容她的时候就称其为肤如凝脂。所以呢，这个典故最早不是形容杨玉环的，是形容这个妆浆的。哎，那么呢，说这肤如凝脂，首先得细腻、光滑、洁白，这几个特点得有。而且呢，这个特征啊，一直是中国古代女人的一个重要标志，一直到现代，这个一直是中国女人美的一个统一标准。大家会发现呢，中西方不一样，西方女人不见得以肤如凝脂为美。
嗯，
这一点我还真是观察过，并且跟好多模特啊聊过天儿。好多西方女人，我记得有一种美是什么样的，您回忆一下也能够想得出来。很多大杂志海报上、广告画上，以满脸小雀斑为美
啊。对，
哎，这还真不是说瞎话。所以肤如凝脂，这是东方女性统一的，从古到今未曾改变的标准。那么慈禧太后呢，就非常的喜欢涂胭脂、抹粉儿，而且呢还喜欢用这个药补、食补等等多种的方法。首先来说，慈禧自己就会鼓捣东西。第一个鼓捣什么东西呢？人家鼓捣胭脂。这胭脂呢，就相当于现在化妆品里边的腮红
哦。
人家会鼓捣，怎么鼓捣呢？这个月份差不多了，四月份，妙峰山的玫瑰花啊，已经开遍漫山遍野了。当时这玫瑰花是大部分供这宫廷里边使用的，就您现在去妙峰山那个庙后头那一片，当时很多是供宫里边的。找这个工人去，那个咱说的工人不是说那个工啊，是那宫中的工，工人去那个地方采摘玫瑰花，采完之后拿大筐运到宫里边，由太监们分拣。这玫瑰花不饱满的不要，蔫了的不要，坏了的不要，就把那好的玫瑰花捡出来，搁在大筐里边备用。然后干嘛呢？把这玫瑰花啊，得给它捣出这个花汁儿来。
哦，
你想鲜嫩的玫瑰花捣出花汁儿，再用上好的蚕丝棉，这蚕丝棉呢，都是搅好了的，跟那小粉饼似的，圆的，一个一个。搅完之后，把这个浸在捣出来的玫瑰花汁里边，纯天然，没有任何的污染。那会儿也不讲究使什么化肥农药，也没有任何的化学制剂。给它泡好之后，这粉饼就留着备用，干嘛呢？给它阴干。阴干之后呢，整个玫瑰花汁就浸到这个蚕丝做的这个粉饼里头了。再拿上好的小瓷罐，这一罐里边搁上一摞，一罐里搁上一摞，一封这个盖儿，这一小坛就留着备用了。等它用的时候干嘛呢？把这粉饼拿出来，用特制的剪刀咔咔剪下这么一小条来，然后呢滴上清水，在掌心给它揉开，这玫瑰花汁就泄出来了。然后擦脸呐，然后这个涂胭脂抹粉，这胭脂是这么做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据记载，这是慈禧自己发明的这么一种美容的一种产品。你看她自己喜欢发明，
哎，
这用到那玫瑰花。还有比这更金贵的呢，慈禧用珍珠那是一绝。她怎么用珍珠做这玉容产品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了慈禧自己发明这个玫瑰花汁浸出来的胭脂，下边还得说慈禧还用什么呀？名贵的珍珠做玉容品。因为有记载，这珍珠啊，内服外敷均可，慈禧呢是两样都占了啊。每天晚上，也不是每天晚上，记载上的应该是过个一礼拜十天这种样子啊。有太监进城一勺珍珠啊，拿勺盛着，慈禧呢人都不动手，张嘴接着，是珍珠粉，上好的东珠给碾成粉给送下去，人家十天半来月喝这么一回。
哦，
为了是内服去养颜。外敷是什么呢？说这慈禧啊，美容之物里边最珍爱的就是珍珠，可以说须臾不离呀。那么咱看在这个开宝本草里边就写这个珍珠的药性是什么呢？说珍珠涂面， 令人润泽，好颜色，颜就是颜面的意思，脸色会好，涂手足去肤腻炉，去皮肤腻炉，腻炉是什么意思呢？手上干裂皴裂起倒刺儿，这是好多皮肤不好的表现。现在有人说什么呢？缺这个维生素 C 呀、
啊，说是
缺这维生素 E 呀、啊，啊，拿这个水果啊，弄点汁儿啊，涂在手上，保鲜膜一包，也起一定的作用。但是慈禧用的是珍珠，哎，那就是说呢，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能够滋润皮肤，一举两得。那么慈禧太后呢，把这珍珠啊给它磨成粉，这工序特别的讲究，这是在清宫史料里边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的，我不妨说一说，大家听一听，对吧？因为现在咱们有这条件的不多了，除非您真是富豪，一般来说咱买串珍珠还带呢，谁舍得给它研喽？首先选择品质上乘的珍珠，还不是一般的，
我得好珍珠，
那它趁钱呢，珍珠得个大，品质上乘啊，他选的一般是东珠啊，洗净了，用布包好之后，还得加辅料，加什么呢？加豆腐
啊，
这豆腐也是嫩肤的啊、
哦。
大家别看小看这个豆腐也嫩肤，尤其是南豆腐。教大家一招，挺有意思。早上起来黑眼圈没关系，片两片南豆腐贴眼眶子上躺一会儿，一会儿起来效果很好。而且加豆腐水一起煮两个小时。就是一个时辰，搁锅里一块煮，然后取出来之后呢，再将其洗净，把这珍珠再洗干净了，捣碎，再加入少许的清水，缓慢的精心研磨。所以你看，它研这个珍珠啊，还不是干研，它是滴上水之后研，跟研磨似的，咔咔咔研，直至其叫什么呀？只沾如无。就细到什么程度啊，拿手指这一蘸，拿俩手指一捻，就好像没有东西一样。
哦，
到这种程度啊，如无，干燥后即可备用，再把这个水给它蒸发干了，就留那粉末，这个留着用了。状如细末的珍珠粉，用的时候也得讲究，怎么讲究呢？需再用鸡蛋清调匀。
嘿，这么复杂。
得把它给卸了调匀。方可使用。慈禧什么时候使呢？有意思，慈禧太后每天晚膳之后，当然慈禧的晚膳跟咱不一样，不是六点吃，
他几点？
清宫记载应该是下午三四点钟就完事儿，
这么早。
所以说呢，在咱们现在晚饭之前，人家就已经开始做美容了啊，必以温水洗面。那么据更详细的记载呢，他先是干嘛呢？蒸。慈禧特别喜欢蒸脸，
蒸，
一大盆水热腾腾的，里边放点花瓣，慈禧把脸往上一搁，在那拿蒸汽蒸，并且这个现在也是被科学认可了，蒸脸对于皮肤好，并且对于这个鼻腔的黏膜保护也有好处。鼻黏膜有时候春天能干怎么办呢？我给您出一主意，咱不用那么奢侈，就拿一茶缸子，七杯热茶，您喝之前先把茶缸子搁着，闻那水蒸气，鼻腔就湿润了，没有这么干了。凉了之后正好喝那茶，人家是每天拿这个温水洗脸，其实还是蒸的啊。涂抹珍珠粉，睡觉前再用清水洗净，先把那珍珠粉呢，蛋清调的珍珠粉调匀了，糊脸上。每天晚上做面膜，珍珠面膜。
嘿，
这慈禧，临睡前再洗干净了，然后再涂上忍冬花水。忍冬花水是干嘛的？紧致肌肤的。
嚯，
慈禧这样。方才踏踏实实的就寝，这儿写慈禧，
这跟好多现代的姑娘是一回事儿。先是要把这个毛孔扩张蒸一下，然后呢把脸洗干净了，然后呢再敷上面膜，营养进去了以后再拍水紧致毛孔。
对啊，但是唯一不一样的是，现在姑娘大多是使的那种代购5块钱，实际上只有2块钱的，值2块钱的面膜，慈禧用的是上好的珍珠，这天壤之别了。所以大家看啊，咱不开玩笑的说，到晚年你去查慈禧照片，那老太太真不像60多的。咱说句实话，她60多的时候照片像40多的，
就皮肤那光泽，
确实光泽紧致，这个骗不了人呢。慈禧那年拍照片用的是胶片，她没有 PS，
对
对吧？所以她一定是真的。那么这样一套以珍珠粉为主的护肤方法，不光是程序上非常的繁琐，极其的费时费力，而且配料很讲究。当然这些都不用慈禧操心，有专人替她去把控这个。那么现在 医学研究也证明了，咱们现在也得给证个名嘛。说什么呢？说豆腐当中啊，这个大豆异黄酮能够延缓皮肤衰老，卵磷脂能够抗氧化，阻止皮肤变黄变粗糙。然后呢，拿蛋清去调这个珍珠粉，说蛋清能干嘛呢？有蛋白质蛋氨酸，能够什么呢？清热解毒消炎，保护皮肤，增强皮肤免疫力，增强它的功能。所以你看、现代医学来说呢，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功效的。所以那会儿你别看它可能那会儿的太医不懂得现代医学，但是经验主义还是比较准的、拿捏的特别准。
嗯，
所以呢使用着起来啊并不便宜，但是功效呢非常的令人高兴。
嗯啊，你说那个珍珠还是好珍珠，东珠是吧？东珠能解释一下吗？东珠是什么？那个东？
这东珠就是产自这个东北的一种淡水的珍珠，因为那时候呢，他们认为这个淡水珠比这个咸水的珠要好，并且呢，那会儿做这个潮珠啊，顶级的都是用这个东珠来做。
哦，
当然海珍珠也可以，但是古人认为呢，他们用珍珠，他们上选的还是以这个淡水珠为最好，就是东湖珠。哎呀，那是最好的。并且下边咱们看说这个使用起来啊，效果不错。慈禧太后呢说常年坚持使用，终于这皮肤是非常的白皙紧致。而且啊，这慈禧啊也跟其他的所有女人基本差不多，在哪儿呢？她不光自己喜欢美，她喜欢跟人家去交流。
哦，
现在女孩也是，我使什么方子，我突然发现那儿，她跟人交流。
嗯，
慈禧身边呢好多御前女官，
嗯，
对吧，也跟她交流。她跟人讲说，对于这种自创啊，这种自用的美容方法，包括这个玉容产品呢，慈禧太后是颇为得意。
嗯，
这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。哎呀，她是闲的没事儿，但还弄点医学创造，不错。
嗯，
有一次呢，说欣欣然的对这个侍从啊，宫女儿德龄，就是她的御前女官，就说了，说珍珠粉这东西啊很好，能够帮我留住青春，它的功效。主要是在皮肤上显露，可使皮肤永远柔嫩富有光泽。可见这慈禧啊是特别喜欢美容，而且喜欢美容交流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慈禧如果不是一国太后的话，在那会儿开一个美容院呢，绝对是一称职的好老板。
是，
哎，
美妆达人。
那么下边呢，慈禧还有其他一些美容的方法，也有她在美容过程当中那些苦不堪言的背后的故事。下节回来咱们接着说。
好，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，休息一会儿。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，马上回来。
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秀才要去参加考试去，但是考试之前呢，这秀才心里没底，所以啊夜不成寐，天天睡不着觉。于是乎呢，他这媳妇儿啊就安慰这秀才说，你呀，你看你写文章怎么这么难呢，就跟当年我生孩子似的。这丈夫就说了，哎呀，还是你当年生孩子容易点。他媳妇儿不明白了，哟，生孩子多痛苦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说还是我生孩子更容易呀、这丈夫就说了，你想啊，你生孩子那是肚子里有东西生出来，我是肚子里没东西愣挤呀、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下边咱再说，刚才说这个、容颜得好看，第二一个呢，秀发乌黑，这是女人美的第二个这个特点、必不可少的，对吧？
嗯，
因为咱一说这个关系好，耳鬓厮磨，你耳鬓厮磨，你都没有，你都没了，你拿什么鬓厮什么磨呀，对吧？俩秃子蹭了。所以说呢，后宫佳丽从来不会吝惜在头上花费的时间。就比方说大清会典记载说，后妃有朝冠、金钺、耳饰、朝珠等，就是她上朝呢也带齐这些东西。朝冠帽子，金钺就是领钺，一个项圈卡在脖子上，这是金钺；耳饰就是耳钳子。那么清朝来说呢，耳钳子就是耳坠啊。
嗯，
清朝妇女应该是戴六个，一边戴仨，这是标准的
啊。
很多清宫戏里边不太标准，没太注意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朝珠，得是，我记得是三挂朝珠，斜着一挂，左斜一挂，右斜一挂，正着挂一挂。
哇，
啊，这斜着两挂是珊瑚的，正着挂这挂是珍珠的啊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而且他说呢，朝冠上有金凤、东珠、珊瑚、珍珠、猫眼石等， 你就可见说这个帽子上啊点缀了这么多的上等的宝石，所以对于这头是多么的在意。
嗯，
那么至于这发型呢，宫廷当中例行的咱知道两把头，这两把头具体怎么说您甭问我，我还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听说两把头，咱还真没见过。反正我跟好多这个满族的研究者去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说现在清宫戏里边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真正符合标准的两把头。
是吗？
那想如果说我说我要见过两把头的话，我说那我要在照片里看慈禧，他说那个那算那算啊。那如果如此来说的话，我见过两把头，就是你看黑白照片，
嗯，
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，那是最真实的。然后头发呢还要以金银玉翠不同质地的扁方分成两把，这扁方是什么？戴在头上的，怎么戴？
嗯，
我还真不知道，扁方我见过，
嗯，
故宫博物院里边好多展品都是扁方。
嗯，
扁方什么样呢？两指宽，大概呢不到一尺长，有一拃多长。
嗯，
这么一个东西，有金的，有翠的，有玉的，就这么一个片儿，一个长片儿。
嗯，
哎，它就是做这个头发造型的时候满族人用的，
哦，
做两把头。那么清末的时候呢，两把头说是以青缎唱主角装饰在头上。那么青缎是什么呀？
不知道。
黑绸子。
黑绸子。
黑绸子装饰在头上什么意思呢？那会儿没，这是假发。
哦，
拿黑绸子跟假发真假结合在一起，就为了造型好看。
嘿。
所以他头发不见得都是头发，各位。
哦，
你看这清宫这个大清会典里记载了，
嗯，
有的是黑绸子黑缎子。
嗯。
那么慈禧太后呢地位这么尊贵，慈禧也戴假发。
哦。
各位，假发不是现代女士爱美的一个标志。古代慈禧也戴，但现代女士戴假发多出于什么呢？不愿意打理，又愿意换造型比较方便，戴个假发。
嗯，
慈禧不是肉，慈禧有难言之隐哦。
怎么了？
说出来耸人听闻哦。您接着往后听，说慈禧太后地位这么尊贵，生活这么奢侈，对于发型发饰那要求是极其苛刻的。哎，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，对她而言比命还重要。
嗯，
但是。比命还重要的头发不争气哟，不愿跟慈禧脑袋上待着哟。
怎么了？
慈禧谢顶啊！
啊，
谢得特别的厉害。这一点呢，在宫廷太监信修明，这信修明啊很有名，这个太监，
嗯，
有一本书叫《太监谈往录》。
嗯，
哎，就是他的。
哦，他
写的是宫廷里，也不是他写的，他收集的。
哦，他收集的
身边所有的太监讲的这些个清末的这些事儿。
嗯，
哎呦，特别的有意思。他在《老太监的回忆》这本书里边说什么呢？说慈禧之头面相不易梳，就是向来啊不太容易梳啊。四十岁之后啊，啊发已脱落，人过中年头发就没了
哦，
仅存鬓边和后脑短发，多寒碜呢！
哇，这么恐怖！
鬓边跟后脑勺有点头发，前脑门子全没了。
那岂不是就是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个就是魏千岁被抓的时候
啊，
疯了那时候
啊，短发，然后修饰帷帐技巧。怎么让他显得不秃呢？
嗯，
但你看慈禧的黑白照片没有一个是秃的。
嗯，
帷帐技巧全仰仗着太监的手法呀，否则俨然一位秃老太太。这是慈禧死之后，
哎，
他活着你打死不敢这么写，死之后秃老太太。太后喜庄严啊，特别喜欢庄严。
嗯，
顶心一束假青，就脑袋顶上啊有一束假青，假头发，啊，是红胶泥粘的，用红胶泥把假头发粘脑门子上。
哎呀，
它是粘上的，两边贴的是发片。发片是什么呀？唱京剧贴那水片子。
哦，
啊，贴这个。然后呢，大两板头为满洲之官庄最怕碰脱，急需小心。就是装完之后，慈禧走道不敢扭脖子。
哦，
当然也没人敢推搡他啊。如果假设有人敢过来推慈禧一把。慈禧呱炸一下，整个以为脑袋掉了呢，其实头发全掉地下了。
我的天！
然后一秃老太太在这儿了，
哦，
就特别像那个什么呀？以前有动画片，就是李逵和李鬼。李鬼那媳妇儿后来被李逵薅一秃头，跟那个差不多。哎，是这么一个形象，大家想象不到。
太恐怖了！
这是清末太监他真实的所见所闻。
我的天！
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英雄出现了，
谁？
李的总管。
哦，李莲英啊。
对，李莲英如果不出现的话，不知有多少人吃瓜烙都得死于非命。
为啥
他出现了？李莲英，我在看这个史料的时候，我就把李莲英封为什么呢？叫宫廷美容院发型设计总监。
哦，发型设计总监
绝对是总监级别。
Tony 啊，
绝对总监级别。
哦，
啊，咱看看他啊，说 在发量不多的情况下，说慈禧给他做出了千姿百态的花样，
哇，
装饰繁复精致到琳琅满目。哎呀，多难呐！给一秃老太太还能弄琳琅满目，
啊，
天哪！咱看啊，
难为
他了，这不是一般人完成得了的任务。那么除了谨慎伺候，还需要什么呢？还需要就是在头发的日常护理上得下功夫。就是李莲英不光得想我怎么给老太太梳头，给她上面别各种的发饰，我得想打根儿上解决问题呀。她就着急，为什么呀？你不着急，哪天你当差出楼子，你死了，拿自己的命在赌呢。所以她得天天想着我怎么能够让她这个日常护理，哎，先是梳头、洗发、保养各个环节，李莲英都非常的用心。哎，说太监李莲英之所以得宠，就是善于侍弄慈禧的发型，这一点是不容这个否认的。因为好多的史学家，包括清末的宫女儿太监，谈到这桩事情的时候都说，别人给慈禧梳头经常能给梳怒了
啊，
因为慈禧特别忌讳掉头发，说李莲英梳头说话特别好，头皮很舒服，给梳的都昏昏欲睡，然后呢一根头发不掉，并且李莲英会做发型，她做的发型往往是深得慈禧欢心，说她得宠对于他的这个发型的造诣是功不可没的。
你看学门手艺多重要啊。
哎，那咱看看李的总管这李总监到底他有什么样的秘方呢？说李莲英啊，他梳头的手法非常的娴熟流畅，不仅能够打造出多款发型变幻多端，还能够做到什么呢？点到了几点特别重要，叫不梳断不梳落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，
哇，
这点特别不容易。慈禧到中老年的时候脱发成那样了，她能够轻轻的梳。但是也有太监呢和宫女儿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说出了内幕，
哦，
说怎么可能不掉呢？
对，
别人掉了掉地下，他掉袖子里头，转身出去就把这个给烧了，他不让慈禧看见，一脱发赶紧塞袖口里头，
聪明啊！
哎，怕老佛爷看见伤心，看见怒啊。
嗯，
那么他在这个护理慈禧头发上还有哪些诀窍呢？这么着，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细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么说到他梳头有哪些个秘诀呢？首先是细梳、勤梳、精梳交替进行，而且梳的种类不一样，有粗齿的，有细齿的，密度是不一样的。而且他比较喜欢的就是象牙梳子跟黄杨木梳子为主，慈禧多用这两种，对头皮啊对头发有好处。所以大家记住，现在象牙咱不提倡了，但是黄杨木您用得起。
对，
慈禧当年也用黄杨木。并且呢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因为他善于梳头，最后成了什么呢？二品大总管。因为历史上封太监呢，据我好像回忆，顶头的给你封的五品差不多了，李莲英是二品大总管，
哇，
哎，说明梳头梳得好，并且呢，他还配合什么呢？他还配合自己呀，有一套什么呀，叫乌发不落方，哎，他自己还有方子，说肥子三个，这方子，肥子是一个中药啊，肥子三个，核桃两个，侧柏叶一两，方法是将这几种捣烂，然后呢泡在血水当中，蘸着这个水梳头。
哦，
哎，这到底管用不管用？我觉得啊，大家可以试试，没关系的，不管用也不会伤害到你。这三味药材在药店全都有卖的，核桃、肥子和侧柏。哎，然后您弄这个，说这个肥子呢是平肝，有杀虫润燥之功效；这核桃呢有润肤补脑、黑须发之功效，看来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这是说它。那么说到慈禧脱发的原因呢，其实简单来说，这个太医给出的这个裁断是什么呢？叫肾和血液都与头发密切相关，肾好则发好，那么肾衰血虚则头发干枯。就说老佛爷是因为啊有点肾虚了，所以他头发是比较干枯的。而且呢说这个慈禧啊，经常看他照片啊满脸油光。那他为什么脱发呢？
是因为他吃的
满脸油光，他吃的好，现在话说叫脂溢性脱发。
哦，
而且慈禧呢在晚年的时候即便脱发，还特别喜欢吃什么厚腻之物，多油多盐的东西。
哎呦，
所以对她头发一点好处没有，40岁左右就基本秃了。 那么太医院呢就赶紧成立了专家组，叫脱发再生专家组，就开始针对慈禧这一个人啊，怎么办呢？找了几个名医，叫什么呢？有史料记载，汪守正、马文直、李德立成立了御医专家组，每天是给他号脉，然后呢日夜给他值班，轮流给他看诊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什么呢？以温补固肠饮进行治疗，以温肾补血，然后再加赤石脂、与鱼凉汤和四神丸，以健脾壮肾、固精养发，到最后还是应该固肾啊，因为肾是先天之本，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对他有效。那么慈禧接受了神医的治疗，说在光绪六年，46岁的慈禧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。
哦，
这时候她也是脱发比较严重的时候，什么反应呢？时常的心虚气短，头晕腹泻，而且头发脱落更加严重，干枯的情况也很严重。那么为了这个，说当时啊，江苏巡抚叫关秉元，这江苏巡抚啊，就从自己底下给他推荐了一个名医，就擅长妇科的，这名医就是马文直，他呢就确认了说太后这个病啊是因为五脏皆虚，因积劳积郁所致，就是老佛爷活得也不痛快，天天也闹心呐、所以积郁所致吗？开的药方呢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听一听啊，您自己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，最好看医生，咱只是看这宫廷药方，包括有天冬、山药、牛膝、杜仲、人参、木香、五味子、覆盆子，用这几味药，咱不能说用量，一说用量，大伙儿该去模仿了，对您身体不好，用这几味药，以蜂蜜调成童子儿，童子就是梧桐那籽儿
啊、
就是药丸子，
药丸子，
这是蜜丸。然后呢，因为慈禧太后啊，这个时候住在长春宫，所以给她进献药，您不能够直接叫这药名，还得给取一吉祥名，叫什么呢？长春益寿丹。您住在长春宫吗？长春益寿丹，在光绪六年二月初五进城服用。从史料记载上可以知道，这一年从六月到九月，慈禧太后身体大为好转，皮肤开始润泽，头发乌黑柔顺，富于光泽，管用了。
管用，
这马文直行了
啊，
一颗悬着心踏实下来了。慈禧除了这还干嘛呢？人家还有自己的护发素呢，就光是那吃药还不行啊，还有护发素。说御医呢还针对这个慈禧的喜好啊，研制了很多简单易行的方子，其中皇宫里边有记载的有这个菊花散和敏头方，咱们可以一一的去介绍一下，这您可以去效仿一下。说这菊花散呢是用9种草药精制而成的，然后呢研磨成粗渣子，然后加入这个姜水，就是加水煮沸了之后呢把渣子滤掉，然后用这个汤药去洗头，洗完之后非常的幽香。
哦，这不就很多那种大的公司电视品牌里老打广告说草本润发，
对，所以这是慈禧用的，咱们家里边也可以试一试啊。还有一种方子比这更简单，什么呢？拿醋和面
啊，
老陈醋和面和的稀不溜的，然后去洗头，但是那得冲好多遍才能冲干净，但是那头发有好处，就像云南人好多拿这个淘米水发酵之后洗头一样
啊，对，
哎，有护发的功效。
嗯，
说慈禧太后呢喜欢这个菊花的味道，而且呢经常用，这个脂溢性脱发呀大为改观，就头皮的油啊少多了，那么慈禧太后很喜欢，并且呢还因为这个经常喝菊花茶，也是清新明目的，对他那大鱼大肉啊厚腻之味有点改善的作用吧。说敏头方呢是以8味中药制成的，把这个菊花、牙皂、薄荷、精碎、香白芷、白僵蚕、藿香叶、灵香，加入水给它煮沸之后晾干之后加入冰片，梳头的时候用这个水来一边梳头一边抿头，这叫抿头方。所以这几味药材也是药店里边可以抓到的，既然是外用的害处不会特别大啊，所以大家呢这个可以试一试。并且慈禧太后特别喜欢的还有各种散剂，这种散也是太医院给他去专门研制的。说随着年龄增长呢，慈禧太后的面容啊、皮肤啊、头发呀，慢慢的都已经凋零了，人老了吗？ 也多次的这个什么呢，也多次的请太医说咱们怎么给想想办法呀，就使用什么呀，加味六君子汤，益气养荣汤，五制地仙金髓丸，这些个药品进行这个护理调理。尤其要说什么呢，光绪31年七月初五，这皇宫档案里边记载，这御医进献了一个香发散。这香发散怎么做的，太好了，有方子留下来了。
哎，
在这儿给大伙念念方子啊。
啊，
零陵草、辛夷、玫瑰花、檀香、川锦纹、甘草、粉丹皮、山奈、宫丁香、细辛、苏合油、白芷，一起给它研磨成粉，再用苏合油给它调匀了，晾干，然后呢再给它研成细粉。这是干嘛使的呢，就是去头油的。怎么去头油呢，那会儿女人头发长，发饰很复杂，不是天天洗头，把这个粉撒在头发上，然后呢，拿篦子一梳这个头，连脏东西带头油全下来了，留下的就是一头的芬芳。
哦，
这叫香发散，这是宫廷里边还有这个方子留存于世的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今天咱们谈爱美的慈禧老佛爷，也说到了很多他曾经御用的一些个美容啊、养颜护发的秘方。其实说到头来，就是女人无论是身居何位，爱美总是天性啊。
是啊，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慈禧的美容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
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啊，那个姑娘啊，是那个姑娘啊。啊，你就是这个姑娘。曾想象水水，敢爱敢恨走四方。 想想睡着，嘎啦嘎哼走四